如果沟通的不好啊，轻则这个争吵、争闹、夫妻不和，重则征战，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所以都是沟通的问题。所以沟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今天看看，我们借着尼西米，他领受了神的一个意象啊，祷告，然后神也给他开路啊，在王蒙恩，在王面前蒙恩啊，王差派他，给他幕僚，也给他的诏书啊，也啊给他祝福，让他呢来到了耶路撒冷城。那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要把神领受的一个意象呢，告诉以色列民，让他们同样得到这个意象，所以他们可以一起来起来建造。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从这个尼西米怎么样的跟他的子民、跟以色列民沟通呢？我们今天学到啊三个关于沟通的功课。第一个呢，一起建造必须要交流啊。对，世人也是这样的经历，世人建造什么事情啊，像公司也需要沟通啊，也需要交流。在圣经中呢，有一个大家世人一起起来建造巴别塔的经历啊，建造巴别塔呢，他们要荣耀自己的名，最后呢，神呢要破败坏他们这个错误呢，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之间不能够沟通了，不能够讲话了，所以这个计划呢就失败了。所以沟通很重要，那神的圣宫也需要沟通啊，我们建造啊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需要沟通，我们今天啊建造恩典堂也需要沟通，我们修缮我们的教育中心也需要沟通。那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世上的沟通呢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告诉别人，是两点啊，人和人。那主的事工的交通啊是三点，是主的旨意啊，主的旨意要借着人传达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主的旨意借着一个人传达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啊。所以第一点啊，沟通要小心不讲。我们今天来看看尼西米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啊，我现在读以前呢，先给大家很快的啊梗概介绍一下。所以尼西米记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没有马上就开始建造，因为他得到这个领受这个启示啊，这个使命，他啊迫不及待的要回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居然三天不动声色，而且呢晚上才出来去巡视这个城墙，不告诉任何的人神给他的这样的意象。当他三天巡视好以后，他就突然有一天就把这所有的以色列的众民、长老、贵胄都叫来，然后跟他们宣告说，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啊，这个城墙被毁，让我们一起起来建造，然后呢告诉他们王怎么样，神怎么样借着王来赐福他，神的手怎样，诗人的手怎样帮助他。当他这样把这意象传递出来之后，这个整个以色列众民呢就异口同声说，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着善工，后边呢有仇敌一些攻击威胁，但是尼西米呢用强而有力的话语呢把仇敌抵挡回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尼西米这二章十一节，有圣经打开，尼西米记二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注意，他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所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走，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的平民、祭祀、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讥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做他仆人的，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亲自今天借着尼西米地这样的经历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学习如何传递你的意向，传递你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负担，无论是大是小，求你亲自圣灵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第一点呢，沟通你要小心啊，沟通是讲传讲，但是呢，首先呢要小心，而且要不讲，以免坏了神的旨意。所以神给耶利米这样的意象，让他去建造圣殿，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呢，他得到这个意象以后呢，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按照人的想法上，他应该迫不及待的去逢人就讲，逢人就说，然后很快的就动手建造。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三天的时间啊，悄声不响的，轻声不响的去查看。他为了避免啊，他查看应该是白天查看比较好，白天看得清楚，晚上的话看不清楚是毁坏的具体的情况。但是他为了避免别人起怀疑，所以他晚上夜里起来，围着城墙转来查看。那为什么这样的不讲？在第十二节说，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的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啊，我并没有告诉人。所以他没有讲。第十六节又是，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祀、贵胄、官长和其余所做工的人。因为他开始没有讲，没有讲在做什么呢？在查看。那我们先看沟通啊，要讲，但是不讲呢，是为了更好的讲。所以尼西米知道他要把神的旨意、神的意象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众，使他们可以统领这样的旨意，一同来建造。所以沟通的目的呢，第一，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做神圣工沟通的目的是要把神的旨意传递出去啊，不是传递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要把神的旨意传递出去以前，你要先很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尼西米三个晚上他巡视城墙啊，圣经没有具体记载他巡视城墙，除了他查看城墙以外，他还做了什么？我想他在查看城墙的时候，他在求问神，问神怎么样建造这个城墙，坏到这种程度，我怎么样才能建造起来？我怎么样跟这以色列民众讲，他们才能相信我，他们才能相信是你差派我来的，他们才能相信啊，你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起来这个城墙。他在求问神，他在求问神啊，前后左右都在求问。所以沟通要小心不讲，以免坏了神的旨意。当如果我们不小心啊，凭着自己的意思，没有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去讲的时候啊，很容易的呢， 遭到仇敌的攻击啊。所以在与神讲以前，没有与神讲透以前，不和人讲。为什么呢？你要先和神讲，先求问神，先前后左右的去问神，说我这样讲以后会有什么后果，会有什么负面的，仇敌会怎么攻击，我要怎么应对，他们有这样的怀疑，我怎么样回答他们，神一一的都要告诉他。当你心中有从神讲透了，跟神交通清楚了，神的旨意完全的明白了，所以我们沟通是要把神的旨意告诉人。沟通要小心不讲，不讲是为了更好的去讲。所以第二点呢，沟通要放胆传讲，不怕敌人的攻击。所以我们当尼希米都领受清楚了，三天以后啊，领受清楚了啊，他要放胆的去传讲。他怎么传讲的呢？啊，尼希米先传讲的是啊，第十七节，所以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啊。所以现在看到一个需要，一个问题啊。但是不仅仅光看到需要，看到问题，这是谁都能看得见的，更要看到的是他接着说啊，我们的目标在哪里？目标是要修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为什么要重建呢？因为免得再受凌辱啊，很清楚。所以他讲出神要他做的，神放在他心中的旨意，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目标很清楚。而且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重建，是要免得再受凌辱。因为这个城如果没有城墙的话，敌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来践踏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他把神的旨意讲出来了，神给他的意象讲出来了。圣经在这里没有记载，我想民众心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会有很多的疑问，说哎，你这样说，我们再重建城墙，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七十年以前刚刚被整个民族被掳去，刚刚城墙被拆毁，这个亚达薛西王那是最兴盛的王，他统治我们，你这样的去让我们来建造城墙，那亚达薛西王要听见的，他是不是会来再来攻击我们啊？再来啊说我们要造反呢？所以每个人心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啊？我们的人力在哪儿？我们的财力在哪儿？我们的物力在哪儿？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耶利米他先与神三天的时间啊，其实不仅仅三天的时间，他在来到耶路撒冷以前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祷告，神啊借着这个王亚达薛西王给他亨通，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三天的时间夜间起来向神祷告巡视，所以他就知道这些问题，他马上就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啊。所以马上就问题还没有问出来，但是尼希米已经把他的问题给他解答了，说你们不用怕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差派我来的，他施恩的手给我木材，他给我诏书，差派军兵来护送我，是神施恩的手来祝福我，所以我们不用怕亚达薛西王，也不用担心惧怕我们能力弱小，仇敌会攻击我们，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当他这样的讲出来的时候，就这些疑问怀疑啊，这些人的声音 一下就烟消云散。然后神的圣灵就感动了每一个人的心，所以他们就起来，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沟通呢，神不让你讲的时候，你不要去讲，小心，要求问神。当神让你讲的时候，你要放胆传讲。为什么要讲放胆传讲？因为有仇敌的工作。所以第十九、第二十节啊，讲到了但何伦人参巴拉和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啊，他们就来讥笑、藐视，说你们要背叛王吗？一个很大的攻击，说你们要建城墙什么意思啊？你们要造反呐、啊？你们要背叛这个亚达薛西王，你不再做他的臣民了？那你这个攻击很严重的。如果这件事情要传到亚达薛西王说，在耶路撒冷有一群人，他们建城墙是为了要造反，为了不再啊臣服于你啊，所以这样的攻击临就会临到这个。我们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撒旦、魔鬼、仇敌会借着人来攻击我们。但是呢，当我们与神啊有好的交通以后呢，我们不用怕，我们放胆传讲，不怕敌人的攻击。所以耶利米呢，他马上用一个话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所以亚达薛西王啊。是一个好像他还要吓唬这个耶利米说，亚达薛西王再来攻击你的话啊，你们会再被掳，再被杀。但是尼西米得着说，我们是天上神的仆人，亚达薛西王也是听神的话的，所以我们要起来建造，我们做他的仆人，我们是听神的话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这个建造的施工上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呢，沟通呢要从神的作为开始，人看到神怎么样，神的施恩的手怎么样引领的我们。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神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所以从神的作为开始，所以尼西米告诉众人神的大作为。今天呢，我就讲一个见证。大家看到我今天这个啊，用了一种新的办法，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啊。最近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说愿意帮助我，能够让我的传讲神的话语呢更清楚、更明白、更能够啊准确。那真的是感谢主啊！这些弟兄姊妹这样的热心啊，祷告。那我就讲其中的一个弟兄呢，哎，他呢，他跟我的传讲呢，啊，他告诉我呢，一下呢就使我醒悟过来了，啊，我就把这个过程呢来告诉大家，使大家知道呢，这个沟通呢是从神的作为开始的。所以他怎么讲呢？他一天打电话给我，说，哎，他说。首先说，神借着你所传讲的话内容，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完全的赞同。这样你讲的话呢，是我呢那个这个防这个我，因为我是最担心的，就是说，当太多的说，哎呀，这个有这个传讲有问题，清楚，那就使人会怀疑说，哎，他讲的内容是不是神的真理？如果这件事情被怀疑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所以我感谢主呢，哎，神借着这位弟兄啊，告诉我说，啊，你所传讲的内容，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感谢主啊，神把你差派来，哎，要传讲神的真理。那接着呢，他就讲到说呢，哎，可能呢，在一些communication 的一些技巧上面呢，啊，需要改进。那当时以前也有人跟我讲过啊，要用这个啊，就是这个今天我用的这个东西啊， 那当时我是不以为然，我心中呢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这也是啊，就是说在神学院也是这样教导的，说在传讲神的话语，在讲道的时候呢，你那尽量的不要用这个 PowerPoint slide， 因为你用太多的 slide 呢，会使人的注意力啊分散到这个啊，人都是视觉的一个。注意力，他是当你有视觉的一个东西吸引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看那个东西，然后呢，他就会听，就会分散。就是我更希望说大家能够多注意听，而不是去看那个东西。所以我一直也没有用这个投影仪这种方式。那有弟兄跟我讲呢，我也觉得可做可不做。所以做了几天呢，就没有做了。那我感谢主呢，神接着这个弟兄呢，哎，他就讲到了他的公司的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经历，哎，讲到说啊，在公司如果面对面的话，那个投影呢可以做的简单，但是今天他们在公司里边，他们因为也都在网上上班了，都是 Zoom 会议。他必须得呢用更详细的这种才能够达到同样的沟通的公司沟通的果效。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就感谢主，因为他首先他从神的作为开始，他先说你所传讲的信息我们没有问题，那这样让我心里呢没有担心了，所以我就愿意去跟他探讨说，哎，这个我听听他有什么建议。特别当神赐他智慧，当他这样讲以后呢，然后呢就听进去了，这次呢就听进去了。所以感谢主，神的恩典啊。所以沟通呢你要从神的作为开始。如果他上来没有讲说，哎，你讲的内容我们没有问题，那我还是有点担心，所以我不会去轻易的去听他的后面的建议。所以沟通从神的作为开始要放胆传讲。那好，那要放胆沟通呢，要不怕讲出真话事实，要不怕得罪人，不怕敌人的攻击。所以尼希米讲出了事实，是什么事实呢？被毁，被凌辱，那些犹太民众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可能也不愿意提这段伤心的事，被凌辱，亡国奴，城墙被毁，神的荣耀离开他们，这个事实呢尼希米讲出来了。继续来分享刚才的话，那个还是讲这个例子。接着这个弟兄呢就跟我讲，他讲出实话，他说你传讲的内容没有错，我们都接受领受，但是呢你呢有时候用词不准确，词不达意逻辑呢有问题他这样一讲的话呢，哎，因为他有前面的，他是从神的作为开始的你传讲的内容没有问题，我就愿意去听讲到这里呢，我就发现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大家可能对我也不太了解，我想借这个机会呢也让大家认识我。我在小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小学老师啊就给我了一个评语，说我是不拘小节。哇，当时我小孩不懂啊，我觉得哎，这个评语还是一个好的，是一个褒义的。我说不拘，把它当成一个好东西来领受了。我说好啊，我不拘小节，但是我看大的，我看大方向，大的计划，大的东西我看得准，小东西我不用太注意。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我自豪的东西。 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对一些细节呢可能注视就不够了，在传讲话语的时候，可能在用词啊，在这些逻辑的关系啊，在这些表达方式啊，哎，下的功夫就不够，我只想的是我的内容要更加的啊合神的心意，我要把最好的内容给大家，就像一个产品，我要把最好的产品给，但是我的包装啊，我这个宣传啊，这个不重要啊。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所以神呢其实也给一些人有大方向，也会给一些人呢有细节。所以当时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啊，我跟另外一个我们班的同学分到一组，一起做这个软件设计，做一个交换机的软件设计。那这个同学呢，他的头脑特别的聪明，他是湖南当时啊高考的状元，数学呢就是物理都是很就是理科的状元，所以呢他跟我配合在做的话呢，哎，我呢给大的设计，那他做具体的细节。当时我们设计了一个反汇编，为了要做这个程序，我们要提高效率，我们就又后来我就给他鼓励他，我们一起来鼓动他做了一个反汇编的程序。那当时他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啊，他去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四月份，我五月份就毕业了，四月份的时候，他要去啊是啊考那个研究生，他要去一个面试，去他叫从北京跑到湖南跑到广州华中理工学院，他要考那边的研究生，所以他又大概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没在，没我们毕业生季就他没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就用这两个月的两星期的时间呢，我把整个的反汇编的这个整个的框架图啊什么都给他做出来，然后等他回来以后呢，哇，我就说服他，然后他也开始也没有信心，后来他有信心了，就他就一点一点来做，到最后呢，做到最后呢是。他因为他很聪明，很写程序写得很细致，很这些细节考虑都很好，所以到最后他写的东西我都是不懂的，虽然这个大东西是我弄出来的，但是最后那些细节我都不懂的。我们两个人我还记得，我们是去加夜班，加夜班呢他拉着我，也他加夜班我也不能不加，因为没有时间嘛，就是我只能陪着他加夜班。实际上加夜班的时候呢，我基本上都是在旁边看着他，他在那调程序，我呢就在那陪着他，所以可以看到，当我如果能够配合的好的话，有人有大的方向、大的想法，有人有更细节的，能配合的好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如果你不要重视这个细节东西呢，你是做不出来东西的。所以我感谢主呢，所以这个弟兄呢，他放胆的告诉我说：“你呢？”在一些细节上你没有注意，所以呢别人呢不会领受会受有亏损。所以我感谢主呢啊，他不怕得罪我，这样的放胆的讲出来真话实话啊事实，所以使我呢能够认识到那我就在这星期就花了一点功夫啊，找了软件，然后找买东西，然后这个，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希望的话呢我不断的去改进啊。大家可能现在知道我的桌子上只有两台显示器，我会马上再买一个啊，买三个显示器，这样的话我可以看到更全面的，这个我可以控制的更好啊。所以也用了我女儿的这个摄像这个她的照相机来把它连到计算机上，所以呢当神的话语被传达出来的时候，人的意象被传达出来的时候，哎，被领受了时候呢，就会有果效。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沟通呢，要放胆传讲。我们在刚才讲到说，沟通呢要小心传讲，先要不讲，先要跟神讲， 当你跟神讲透了，你再要跟人讲。所以沟通呢，要不讲，不讲是为了讲。沟通是在主里的沟通，是要在爱里的沟通啊，是要把神的意向传递出来。所以要先与神沟通，再与人沟通。沟通要不讲，不讲是为了更好的去传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更好的沟通，是吧？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是吧？都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是吧？能够彼此相爱，是吧？把你从你领受了旨意意向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讲出来，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同心来建造你的圣殿，有形的圣殿，无形的圣殿。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要留出一点时间来感谢主啊。有已经有回应诗歌吗？